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赵充国字翁孙，是陇西郡上归县人，后来迁居到金城郡令居县。起初担任骑士，因为出身六郡良家子弟，并且擅长骑马射箭，补认为羽林郎。他为人沉稳勇敢，有远大谋略，年轻时喜好将帅的节操，学习兵法，通晓四方少数民族的事物。汉武帝时期，他以假司马的身份跟随二师将军攻打匈奴，被匈奴大军重重包围。汉军缺粮多日，死伤众多，赵充国于是与100多名壮士突围冲阵，二师将军率兵跟随其后，于是得以解围。他身受20多处创伤，二师将军奏报情况，皇帝下诏征召赵充国前往皇帝驻地。汉武帝亲自接见并查看他的伤口，感叹不已，任命他为中郎，升任连骑将军长史。汉昭帝时期，武都郡的敌人反叛，赵充国以大将军、护军都尉的身份率兵攻打并平定他们，升任中郎将，率兵屯驻上谷，回京后担任水衡都尉。攻打匈奴，俘获西岐王，被提拔为后将军，仍像以前一样兼任水衡都尉。他与大将军霍光一起决策拥立宣帝，被封为银平侯。本始年间担任蒲类将军，征讨匈奴，斩杀数百名敌人，回京后担任后将军、少府。匈奴大规模出动10多万骑兵，向南靠近边塞，到达伏羲庐山，准备入寇。逃亡者提出瞿塘投降汉朝，报告了此事。朝廷派遣赵充国率领4万骑兵屯驻延边9郡。单于听说后，率军退去。这时，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巡视各羌族部落，仙灵部落首领说希望按时渡到黄水北岸，在民众不耕种的地方放牧。义渠安国将此事上报，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命出使不恭敬。此后，羌人凭借先前的话冒险渡过黄水，郡县无法禁止。元康三年，仙灵于是与各羌族部落首领200多人解除仇怨，交换人质，订立盟约。皇上听说后，以此询问赵充国。赵充国回答说，羌人之所以容易被制服，是因为他们的部落各自有首领，多次互相攻击，势力不统一。30多年前，西羌反叛时，也是先解除仇怨，联合攻打令居，与汉朝对抗，5、6年才平定。到征和5年，仙灵首领封坚等人派使者与匈奴往来，匈奴派使者到小月支，传告各羌族说，汉朝二师将军部众10多万人投降匈奴。羌人为汉朝办事太辛苦。张掖、酒泉本是我的地方，土地肥沃，可以一起攻打并占据。由此看来，匈奴想与羌人联合，不是一代人的事了。近来匈奴在西方受困，听说乌桓来保卫边塞，恐怕汉兵又从东方兴起，多次派使者到卫离，威虚各国，用美女雕求引诱，想瓦解破坏他们。他们的计策没有成功。我怀疑匈奴再派使者到羌中，道路从沙阴地出发，经过盐泽，穿过长坑，进入穷水塞，向南抵达蜀国，与仙灵直接联系。我担心羌人的变乱不止如此，还会再联合其他部落，应当趁祸换位城，及早防备。1个多月后，羌侯郎和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借兵，想攻打鄯善、敦煌，来断绝汉朝通道。赵充国认为郎和属于小月支部落，在阳关西南，形势上不能独自造出这个计策。我怀疑匈奴使者已到羌中，仙灵喊开于是解除仇怨，订立盟约。到秋天马肥时，变乱一定会发生。应派使者巡视边兵，预先做准备，告诫各羌族不要让他们解除仇怨，从而察觉他们的阴谋。于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再次报告，派遣义渠安国巡视各羌族，分别善恶。义渠安国到达后，召来仙灵各部首领30多人，认为他们特别狡黠，全部斩杀，纵兵攻打他们的部众，斩首1000多级。于是所有降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人恐惧愤怒，无所适从，就劫掠小部落，背叛汉朝，侵犯边塞，攻打城邑，杀死官吏。义渠安国以其都尉身份率领3000骑兵屯驻防备羌人，到达号尾被敌人攻击，损失车重兵器很多。义渠安国率军退回到令居，将情况上报。这年是神爵元年的春天，这时 赵充国70多岁，皇上认为他老了，派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担任将领。赵充国回答说，没有超过老臣的了。皇上派人询问他说，将军估计羌鲁情况如何，应当用多少人？赵充国说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军事难以遥度，我愿意及时到京城绘制地图，呈上策略。但羌戎是小族，违背天理，背叛汉朝，灭亡不久，希望陛下交给老臣，不要担忧。皇上笑着说，好。赵充国到京城，等军队满10000骑兵准备渡河，又担心被敌人拦截，就在夜间派3校士兵口中衔枚先渡河，渡河后就扎营布阵，到天亮时完毕，于是按顺序全部渡过。几时上百名敌军骑兵出现在军队旁边出入。赵充国说，我们的兵马刚刚疲倦，不能奔驰追击，这些都是骁骑难以制服，又恐怕他们是诱兵，攻击敌人以歼灭为期限，小吏不值得贪图，命令军队不要攻击，派骑兵侦察四望峡中没有敌人。夜间率军上道洛都，召集各校司马，对他们说，我知道羌鲁不会用兵了，假使敌人派几千人守住四望峡中，我们的军队怎么能进入？赵充国常以远处侦察为要务，行军时必做战斗准备，停止时必坚固营垒，尤其能稳重，爱护士兵，先计划再作战。于是向西到达西部都尉府，每天犒劳士兵，士兵都愿为他效命。敌人多次挑战，赵充国坚守不出。捉到俘虏，说羌族首领互相责备说，告诉你们不要反叛，现在天子派赵将军来，80-90岁了，善于用兵，如今想一战而死，能做到吗？赵充国的儿子又曹中郎将赵养率领7门次妃、羽林孤儿、胡越骑兵作为之兵到达令居，敌人并兵截断运输通道，赵养将情况上报，赵令率领8校尉与骁骑都尉、京城太守合兵搜捕山间敌人，打通运输通道和渡口。起初喊开部落首领弥当派弟弟刁库来告诉都尉说，仙灵想反叛，几天后果然反叛，刁库的部众很多在仙灵中，都尉就留下刁库作为人质。赵充国认为他没罪，便遣送他回去，并告诉部落首领，大军诛杀有罪的人，要明白自行区别，不要被一起消灭。天子告诉个羌人，犯法者能相互捕杀，免除罪责。斩杀大首领中有罪的一个人，赐钱40万，中首领15万，下首领2万，成年男子3000，女子及老人小孩1000，又将捕获的妻子财物全部给他。赵充国计划用威信招降喊开河被劫掠的部落，瓦解敌人阴谋，等他们疲惫至极才攻击。这时皇上已征发3府和太常的池行图、三河、颍川、沛郡、淮阳、汝南的才官、京城、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的骑士、羌骑以及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太守各自屯驻本郡的部队，共计6万人。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，郡兵都屯驻防备难出，北边空虚，形势不能持久。有人说等到秋冬才进兵，这是敌人境外的策略。如今敌人早晚围寇，土地寒冷贫苦，汉朝的马匹不能过冬，屯兵在武威、张掖、酒泉的万骑以上大多瘦弱，可以增加马料，在7月上旬携带30天粮食，分兵同时从张掖、酒泉出击，合击在仙水上的喊开部落。敌人以蓄产为命，如今都离散，兵即分头出击，虽然不能全部诛杀，只夺取他们的蓄产，俘虏他们的妻子，再率兵返回，冬天再次攻击，大军连续出击，敌人必定震动破坏。天子将他的奏书交给赵充国，令他与校尉以下了解羌氏的官吏，广泛讨论。赵充国和长史董通年认为，辛武贤想轻易率领万骑分2路从张掖出击，迂回远达1000里，以1匹马自己驮负30天粮食，须米2斛4斗，麦8斛，还有1装兵器，难以追逐。辛苦到达后，敌人必会估计军队的进退，逐渐退去，逐水草入山林，跟随深入，敌人即占据前险，守住后扼，来断绝粮道，必定有伤危的忧虑，被夷狄耻笑，千年不可恢复。而辛武贤认为能夺取蓄产，俘虏妻子，这大概是空话，不是好计策。又武威县 张掖日乐都在北塞，有通古水草。我担心匈奴与羌人有阴谋，而且想大举入侵，希望能截断张掖、酒泉来断绝西域，那些郡兵尤其不可调动。先领首先反叛，其他部落被劫掠。所以我的余策想放弃喊开的暧昧过失，隐藏不张扬，先诛杀先灵来震动他们，因使他们悔过反善，便赦免其罪过，选择了解他们习俗的良吏安抚合集，这是保全军队确保胜利安定边塞的策略。天子将奏书下发，公卿议论者都认为先灵兵力强盛，又依赖喊开的帮助，不先击破喊开，则先灵不可图谋。皇上于是任命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，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枪将军，赐玺书加纳其策，并写信责备赵充国说：皇帝问候后将军辛苦暴露，将军计划要到正月才攻打喊羌，羌人将收获麦子，以远离他们的妻子，精兵万人，想为酒泉敦煌之寇，边兵少，民众守堡不能耕作，如今张掖以冬粮价每石百余钱，草料每捆数十钱，运输并起，百姓烦扰，将军率领万余之众，不早趁秋天水草之力争夺他们的牲畜粮食，想等到冬天敌人都会储藏粮食，多藏匿在山中依靠险阻，将军士兵寒冷，手脚皲裂，难道有利吗？将军不考虑国家的费用，想用数年才取得微小胜利，将军谁不乐意这样做？如今诏命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6100人，敦煌太守快率2000人，长水校魏富昌、酒泉后奉氏率弱月之兵4000人，大约12000人，携带30天粮食，在7月22日攻打喊羌，进入仙水北面巨连上，距离酒泉800里，距离将军大约1200里。将军可率兵从便到西境并进，虽然不能会合，但使敌人听到东方北方兵并来，分散他们的心意，离间他们的党羽，虽然不能歼灭，但应当有瓦解之势。一命中郎将赵养率领胡越刺飞射士和步兵2校尉，增援将军。如今五星出东方，中国大利，蛮夷大败，太白星出现很高，用兵深入，敢战者吉利，不敢战者凶险。将军速整行装，顺应天时，诛杀不义，万下必全，不要再有疑虑。赵充国收到责备后，认为将领带兵在外，应根据情况自主决断，来安定国家。于是上书谢罪，并陈述军事利害，说：我私下见其都御安国前赐信得赐书，选择羌人可派去出使喊开，告知大军将至，汉朝不诛杀喊开，以瓦解他们的阴谋。恩泽很厚，非臣下所能及。我私下赞美陛下的圣德至极不已，所以派开豪雕库，宣示天子至德，喊开之属都闻之明诏。如今先灵羌杨玉率骑兵4000及尖羌骑兵5000，凭借30陵墓伺机为寇，喊羌没有犯边。如今放弃先灵先打喊羌，放弃诛杀无罪之人，挑起一个祸患，造成两个危害，确实不是陛下的本意。我听说兵法说攻不足者守有余，又说善战者治人不治于人。如今喊羌想为敦煌酒泉之寇，应整顿兵马，训练战士，以等待他们到来，做的制敌之术，以逸待劳，是取胜之道。如今担心两郡兵少不足以守，而调兵去进攻，放弃制敌之术，而采用为敌所制之道，我予以为不便。先灵羌鲁想背叛，所以与喊开解除仇怨，缔结盟约，但他们内心不能不怕汉兵到来而喊开背叛他们。我予以为他们的计策总是想先复喊开之难，以坚定他们先打喊羌，先灵必助之。如今敌马肥壮，粮食正丰，攻之恐不能伤害，正好使先灵失德于喊羌，巩固他们的盟约，联合其党羽。敌人盟约坚固，党羽联合，精兵20000余人，逼迫各小部落，依附者逐渐增多，莫须之属不易脱离。如此敌兵渐多，诛之用力数倍，我恐国家忧累10年数，不是2-3年而已。我得以蒙受天子厚恩，父子都居显位，我位置上卿，爵为列侯，犬马之龄76，为明诏而死，死骨不朽，无所顾念，只考虑军事利害非常熟悉，与我的计策先诛先灵，以后则喊 开之属不凡兵而服。先灵以诸而喊，开不服，摄政越击之得计之理，又其实也。已经进兵，确实不见其力，为陛下裁决。六月戊申上奏，七月贾银喜书回报听从赵充国的计策。赵充国率军抵达先灵羌的驻地，羌人长期屯聚，防备松懈，望见汉军大队人马，便丢弃辎重车辆，想要渡过黄水，但道路狭窄险要。赵充国缓缓行军驱赶他们。有人建议说，追逐战利品行动太迟缓。赵充国说，这些穷途末路的敌寇不能逼迫，缓慢追击他们就会只顾逃跑而不回头，逼急了他们就会回头拼死一战。各位校尉都说好。羌人跳入水中淹死的有好几百人，投降和被斩首的有500多人，缴获马牛羊10万多头，车辆4000多辆。大军到达罕羌地区，赵充国命令军队不得焚烧村落，不得在田地里割草放牧。罕羌人听到后高兴地说，汉军果然不攻打我们。首领迷望派人来说，希望能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赵充国将此事上报朝廷，尚未得到答复。迷望亲自来归降，赵充国赐给他饮食，让他回去劝导部众。护军以下的军官都争辩说，这是反叛的敌寇，不能擅自放走。赵充国说，诸位只想为自己方便行事，推脱责任，并不是为公家忠心谋划。话没说完，皇帝的喜书到了，命令让迷望以赎罪论处。后来罕羌最终没有动用武力，就归降了。这年秋天，赵充国生病了，皇帝赐诏书说，至赵后将军，听说你苦于脚病和腹泻，将军年老加上疾病，一旦发生意外不可避讳，我非常担忧。现在命令破羌将军到你屯兵的地方，担任你的副手，趁天气非常有利，官兵士气高昂，在12月攻打先灵羌。如果你病重，就留在屯兵处，不必出征，只派遣破羌将军、强弩将军前去。当时投降的羌人已有10000多人。赵充国估计羌人必定会失败，想裁撤骑兵，实行屯田，以等待羌人疲惫。奏章还没写好，恰好收到皇帝命令进兵的喜书。中郎将赵养害怕，让门客劝谏赵充国说，如果真的出兵，会损兵折将，倾覆国家，将军坚持不出兵是可以的。如果只是利与弊的差别，又何必争辩？一旦不合皇上心意，派绣衣使者来责问将军，将军自身都不能保全，还谈什么国家的安定？赵充国叹息说，这是多么不忠的话啊！当初如果采用我的计策，羌虏能到这一步吗？过去推举可以先行处理羌事的人，我推举辛武贤，丞相和御史又请求派役去安国，结果反而破坏了羌事。京城黄忠骨价每斛8000，我对耿忠诚说，买进200万斛谷子，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耿忠诚请求买100万斛，实际上只得到40万斛。义渠安国两次出使，又耗费了其中一半。失掉了这两个计策，羌人才敢反叛。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事情已经是这样了。现在战事久拖不决，四方夷狄一旦发生动摇，相继而起，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，羌人难道值得忧虑吗？我坚持用死来守住这个主张，贤明的君主是可以尽献忠言的。于是上奏了屯田奏章说，我听说军队是用来宣扬德行，消除祸害的，所以在外取得胜利，在内就会产生福泽，不可不慎重。我所率领的官兵、马匹、牛只的饲料，每月用粮谷199630斛，盐1693斛，甘草252860石。战事长久不能解决，徭役就不会停止。又担心其他夷狄突然发生意外变故，相互跟着起来，成为圣明君主的忧虑，这实在不是朝廷预先确定的制胜策略。而且羌虏容易用计谋攻破，难以用武力粉碎，所以我认为出兵攻打并不有利。估量从临羌以东到号尾，羌虏原有的田地和公田，百姓尚未开垦的大约有2000顷以上，这一带的驿站大多毁坏了。我以前派士兵进山砍伐大小木材6万多根，都放在水边，希望裁撤骑兵，留下刑徒、应募的士兵以及淮阳、汝南的步兵和军官、士兵的私人随从，一共12,810人，每月用谷27,363斛， 沿308湖分别驻扎在要害之处。等到兵戎解冻，漕运畅通时，修缮乡亭，疏通沟渠，修建黄峡以西的道路桥70座，让道路可以通到仙水附近。春耕时，每人分配20亩田。到四月青草生长时，征调郡中骑兵和蜀国胡人骑兵中强壮的各1000人，驸马1/2到草地放牧，作为屯田士兵的游动兵力，用这些来充实金城郡，增加积蓄，节省大笔费用。现在大司农转运来的谷米足够10000人一年的口粮。仅此城上屯田地点和器具的布册，请陛下裁夺批准。皇帝答复说，皇帝问候后将军，你说要裁撤骑兵，留10000人屯田，如果按将军的计划，羌虏什么时候能消灭，战事什么时候能解决？仔细考虑其中的便利，再上奏。赵充国上奏陈述说，我听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自己来取胜，所以重视谋略而轻视交战，百战百胜并不是好中最好的，所以先做到不可被战胜，来等待可以战胜的敌人。蛮夷的风俗虽然和礼义之国不同，但他们想要趋利避害，爱护亲属，害怕死亡，是一样的。现在羌虏失去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丰茂的水草，为家属寄居远方而忧愁，骨肉离心，人人有背叛的念头。而圣明君主班师罢兵，留下10000人屯田，顺应天时，凭借地利来等待可以战胜的敌人，虽然他们不会立即伏法，但战事可以在1年之内解决。羌虏土崩瓦解，前后投降的有10700多人，以及接受劝告离去的共有70批，这是坐等分化瓦解羌虏的方法。我仅列出不出兵留田屯田的12条便利。步兵9校，官兵10000人，留下驻扎作为军事准备，通过屯田获得谷物，威德并行，这是第1条。又因此排挤挫败羌虏，使他们不能回到肥沃富饶的地方，贫困削弱他们的部众，促成羌虏相互背叛的势头，这是第2条。居民得以同时耕作，不耽误农业，这是第3条。军马1个月的饲料大约相当于屯田士兵1年的消耗，裁撤骑兵可以节省大笔费用，这是第4条。到了春天，检阅装备兵士，沿黄河黄水漕运谷物到临羌，向羌虏显示宣扬威武，这是传世至圣的器具，这是第5条。在空闲时运下砍伐的木材，修缮驿站停堡，充实京城，这是第6条。如果出兵就是冒险侥幸，如果不出兵就让反叛的敌寇逃窜在风寒之地，遭受霜露、疾病、冻伤之患，坐等必胜之道，这是第7条。没有长途追击，翻越险阻导致的死伤之害，这是第8条。对内不损害威武的尊严，对外不让敌人获得可乘之机，这是第9条。又不会惊动河南的大开、小开枪，使他们产生其他变故的忧虑，这是第10条。修建黄峡中的道路桥梁，使它可以通到仙水，以控制西域，扬威千里之外，军队可以从枕席上通过，这是第11条。大笔费用既已节省，徭役预先停息，以防备意外，这是第12条。留屯田有12便利，出兵就失去12项利益。我赵充国才能低下，年纪老迈，不懂得长远策略，请圣明君主广泛征询公卿谋臣的意见，采纳选择。皇帝又答复说，皇帝问候后将军，你说的12便利朕听到了。羌虏虽然还没有伏法，但战事可以在1年之内解决。所谓1年之内，是指今年冬天吗？还是指什么时候？将军难道不考虑羌虏听说部分兵力被裁撤，就会聚集壮丁，骚扰攻打屯田士兵和路上的驻军，又杀害掳掠百姓，那时将如何制止？另外，大开、小开先前说过，我们告诉汉军仙灵羌的所在，汉军不去攻打，长期留在这里，难道不会像5年前那样不加区分地一起攻打我们吗？他们心里常常恐惧，现在不出兵，难道不会发生变故，和仙灵羌联合吗？将军仔细考虑后再上奏。赵充国上奏说，我听说用兵以计谋为根本，所以谋划周全的就能胜过谋划不周的。仙灵羌的精兵现在不过7000-8000人，失去了土地，流落远方，分散饥寒。韩、开、莫须各部又经常掠夺他们的老弱和牲畜，倒戈回来的不断， 都听说了天子明确的悬赏令，互相捕捉斩杀有赏。我愚昧地认为羌鲁的失败可以指日可待，最远在明年春天，所以说战事可以在一年之内解决。我私下看到北部边疆从敦煌到辽东11500多里，戍守边塞，排列封碎的官兵有几千人，敌人数次大规模进攻都不能造成危害。现在留下步兵10000人屯田，地势平坦，有高山远望的便利，部队互相保护，修筑壕沟壁垒和瞭望楼，联络不断，整备武器，修整战斗器械，烽火通畅，形势上可以合力，以逸待劳，这是用兵的好处。我认为屯田对内有无需费用的利益，对外有防御守卫的准备。骑兵虽然裁撤，但羌鲁看到10000人留下屯田，是必定擒获他们的工具，他们土崩瓦解，归顺德行，应该不会太久。从现在到3月底，羌鲁的马匹瘦弱，他们一定不敢把妻子儿女丢弃在其他部族中，远涉山河来侵扰。又看到屯田士兵有10000精兵，最终不敢再带着他们的老弱返回原来的地方。这是我的余悸，用来估量羌鲁必定会在当地瓦解，是不战而自破的策略。至于羌鲁小股骚扰，不时杀害百姓，这种根源不可能立即禁止。我听说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不要轻易交锋，进攻没有必取的把握，就不要轻易劳师动众。如果真的出兵，即使不能消灭先灵，只要能让他们完全不再有小股侵扰，那么出兵是可以的。如果现在同样不能杜绝小寇，却放弃坐等胜利的策略，采取冒险的态势前往，最终看不到好处，白白使自己疲惫，贬低威信而自我损害，这不是用来显示给蛮夷看的。而且大军一旦出动，返回后就不能再留下，黄忠也不能空置，这样徭役又会兴起。况且匈奴不可不防备，乌桓不可不忧虑，现在长期转运耗费，倾尽我们防备意外的物资去接济一个角落，我认为不合适。孝玉林众有幸能秉承威德，带着丰厚的礼物安抚各部羌人，用明确诏令小玉他们，应该都会归顺。虽然他们先前的话曾经说过难道不会像5年那样，但应该没有其他心思，不足以因此而出兵。我私下自己思量，奉诏出塞，率军远击，用尽天子的精兵，把车甲散落在山野，即使没有尺寸之功，苟且得到逃避指责的便利，而免除后来的罪责，这是为人臣子不忠的好处，不是圣明君主和国家的福气。我有幸得以振奋精兵，讨伐不易，久留天诛，罪该万死。陛下宽厚仁慈，不忍心诛杀，让我多次得以仔细考虑。我愚昧地反复考虑，不敢逃避抚越之诛，冒死陈述愚见，请陛下审查。赵充国的奏章每次呈上，皇帝就交给公卿大臣讨论。起初赞同赵充国计策的有3/10，中间有5/10，最后有8/10。皇帝下诏诘问先前说不变的人，他们都磕头认错。丞相魏相说，我愚昧不熟悉军事上的厉害，后将军多次筹划军事策略，他的话常常正确，我担保他的计策一定可以采纳。皇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说，皇帝问候后将军，你上书说可以战胜羌鲁的方法，现在听从将军，将军的计策很好，请上报留下屯田以及应当裁撤的人马数量。将军努力加餐，谨慎处理军事，爱护自己。皇帝因为破羌将军、强弩将军多次说应当出击，又因赵充国屯田的部署分散，担心羌鲁侵犯，于是同时采纳了2种计策，下诏命令2位将军和中郎将照样出击。强弩将军出击，降服了4000多人，破羌将军斩首2000级，中郎将照样斩首和降服的也有2000多人，而赵充国所降服的又得到5000多人。皇帝下诏罢兵，只有赵充国留下屯田。第二年5月，赵充国上奏说，羌人原本大约有50000军队，总共斩首7600级，降服31200人，淹死在黄河黄水以及饥饿而死的有5000-6000人，估计逃脱的和监拱皇帝一起逃走的不超过4000人。羌人糜望等人自己保证必定能擒获他们，请求裁撤屯田军队，奏章得到批准，赵充国整顿军队返回。赵充国的好友好心次迎接并劝说他，众人都认为破羌将军、强弩将军出击砍了很多首级，招降了很多俘虏， 羌鲁因此失败。但有见识的人认为羌鲁形势窘迫，即使不出兵也必定会自己降服。将军如果见到皇上，应该把功劳归于两位将军出击，不是愚臣所能及。这样将军的计策也不算失策。赵充国说，我年纪老了，爵位已经到顶，难道还嫌弃夸耀一时之事来欺骗圣明君主吗？军事形势是国家大事，应当为后世留下法则。老臣不趁余生为陛下明白陈述军事上的厉害，万一死了谁再来说这些呢？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回答了皇帝。皇帝肯定了他的计策，罢免辛武贤，让他回去担任酒泉太守，赵充国再次担任后将军、卫尉。这年秋天，羌人若林、黎刘、且种、茂库一起斩杀了仙灵的大首领尤飞、杨玉的首级，以及各首领的弟弟则、杨雕、梁茂、弥望都率领监拱皇帝的部署4000多人投降汉朝。皇帝封若林、弟则两人为帅众王，黎刘、且众两人为侯，茂库为君，杨雕为严兵侯，梁茂为君，弥望为献牛君。开始设置京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。皇帝下诏推举可以担任护羌校尉的人，当时赵充国生病，四府推举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。赵充国急忙起身奏报，辛汤嗜酒，不能掌管蛮夷事务，不如辛汤的哥哥辛灵仲。当时辛汤已经受节被任命，皇帝下诏改人辛灵仲。后来辛灵仲因病免职，五府又推举辛汤。辛汤多次醉酒虐待羌人，羌人反叛，最终如赵充国所说，当初破羌将军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赵养私下交谈，赵养说车骑将军张安世当初曾让皇上不高兴，皇上想杀他，我家将军认为张安世原本持陀簪笔侍奉孝武帝几十年，被认为忠厚谨慎，应当保全他，张安世因此得以免死。等到赵充国回来谈论军事，辛武贤被罢免回到原官，身怀怨恨，上书告发赵养泄露皇宫中的话，赵养因此被禁止进入皇宫，但他擅自进入赵充国幕府军司马中扰乱屯兵，被交给司法官审问，自杀身亡。充国请求退休，皇帝赐给他4匹马拉的坐乘安车，黄金60斤，免职回家。朝廷没有关于四方外族的重要议论，常常让他参与军事谋划，询问策略。他活到86岁，在甘露2年去世，谥号为壮侯，爵位传给儿子，直到孙子清，清娶了晋武公主。公主没有儿子，便叫清的妾媳假装怀孕，把别人的孩子冒充为自己的孩子。清去世后，儿子曾继承侯爵，袭做了太夫人。岑的父母不停地向他索要钱财，因怨恨而互相控告。岑因不是亲生儿子而被剥夺爵位，封国被撤销。元始年间，朝廷续封功臣后代，又封充国的曾孙即为银平侯。当初充国凭功勋和品德与霍光等人并列，画像挂在未央宫中。成帝时，西羌曾发生警报，皇帝思念将率之臣追忆赞美充国，就召来黄门郎杨雄在充国的画像旁题写宋词。宋词说，圣明神灵为宣耀，西戎有仙灵，仙灵猖狂侵犯汉朝西部边疆，汉朝命令虎臣，就是后将军，整顿我6军，进行讨伐震慑，已到他们的地域，用威德小谕他们，有守将贪功，认为不能取胜，请求率领他的部队去征讨汉羌，天子命令我跟随他们到咸阳。银平侯坚守节操，屡次上奏章，料敌制胜，威谋无人能敌，于是战胜西戎，回师京城，鬼方臣服，没有不来朝见的。从前周宣王时有方叔、少虎诗人歌颂他们的功绩，列入诗经、大雅。在汉朝中兴时，充国建立武功，勇武雄壮，也继承了他们的传统。充国担任后将军时迁居杜陵，新官从羌郡回来后7年，又任破羌将军，征伐乌孙到敦煌，后来没有出兵，征伐魏道而病逝。他的儿子庆忌官至大官。辛庆忌字子真，年轻时因为父亲的职位担任右校丞，跟随长罗侯常会在乌孙赤谷城屯田与射侯交战，冲锋陷阵击退敌人，常会上奏他的功劳，被任命为侍郎， 身为校尉，率领官兵在燕齐国屯田。回京后任谒者，还未出名。元帝初年，补任京城长史，被推举为茂才，升任郎中、车骑将。朝廷中很多人器重他，转任校尉，升任张掖太守，调任酒泉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名声。成帝初年，被征召为光禄大夫，升任左曹中郎将，官至直金吾。当初辛武贤与赵充国有矛盾，后来充国家族杀了辛氏的人，到庆忌任职金吾时，因儿子杀了赵氏的人而获罪，降职为酒泉太守。一年多后，大将军王凤推荐庆忌说，他从前在两个郡有功劳政绩，被征召入朝，历任朝廷官职，没有人不信任向往他。品行正直，仁爱勇敢得人心，通晓军事，明智谋略，威严稳重，可为国家柱石。父亲破羌将军武贤在前代名声显赫，在西夷有威望。陈王凤不应长久处在庆忌之上，于是又征召他为光禄大夫，直金吾。几年后，因小法降职为云中太守，又征召为光禄勋。当时多次发生灾异，丞相司职何武上密封奏章说，虞国有功之旗，晋献公不能安睡。卫青在位，淮南王庭只谋反。所以贤人在朝，能抵御敌人平息祸难，胜过祸患未成形之时。司马法说，天下虽然安定，忘记战备必定危险。将领不预先设置，就无法应对突发事件。士兵不平时训练，就难以让他们效死。因此先帝设置列将的官职，亲近的亲属主管内部，异姓大臣抵御外部，所以奸邪之人不能萌动而被消灭，这实在是万世长久的策略。光禄勋庆忌行为仁义，品行端正，柔和刚毅，敦厚诚恳，谋略深远。从前在边郡多次打败敌人，俘获俘虏，外夷没有不知道的。近来大灾异同时出现，还没有应验，加上战争长久停息。春秋说大灾未到而预先防御，庆忌这样的家族应当在武官位置以备不测。后来任命他为右将军、朱吏、散骑、给事中，一年多后调任左将军。庆忌日常生活恭敬简朴，饮食衣服尤其节约，但生性喜好车马，号称先民，只有这方面奢侈。他是国家勇武之臣，遇事到太平匈奴，西域亲近归附，敬重他的威信。年老时在任上去世，长子通任护羌校尉，次子尊任函谷关都尉，小儿子冒任水衡都尉，出京做郡守，都有将帅的风范。宗族旁支做到二千人官职的有十多人。元始年间，安汉公王莽执政，见庆忌原本是大将军王凤所提拔，三个儿子都能干，想亲近后代他们。这时王莽正在建立威严权柄，用贞丰、贞韩辅助自己，贞丰、贞韩新晋显贵，威震朝廷。水衡杜玉茂自认为是名臣子孙，兄弟都在高位，不太屈视于真是兄弟。当时平帝年幼，外家卫士不能住在京城，护羌校玉通的儿子次兄平素与皇帝堂舅卫子伯关系好，两人都行侠仗义，门客很多。等到吕宽事件发生，王莽诛杀卫士，真是兄弟诬告新氏，暗中与卫子伯结为心腹，有贝恩不忠于安汉公的图谋。于是司职陈崇检举上奏新氏宗族亲戚陇西新兴等人侵害百姓，在州郡作威作福。王莽就查办通父子尊茂兄弟以及南郡太守辛伯等人全部诛杀，新氏从此衰败。庆忌本是狄道人，任将军后迁居昌陵，昌陵停建后留居长安。赞语说，秦汉以来，崤山以东出丞相，崤山以西出将帅。秦时将军白起是眉县人，王翦是平阳县人。汉朝兴起，御制的王维、甘延寿，义渠的公孙贺、傅介子，成绩的李广、李蔡，杜陵的苏建、苏武，上归的上官桀、赵充国，襄武的连包，狄道的辛武贤、辛庆忌，都凭勇敢威武闻名。苏轼、辛氏父子树立节操，这是值得称道的，其余的人不可胜数。
为什么呢？
崤山以西的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等地势破境羌胡，民俗修习战备，崇尚勇力，鞍马骑射。所以秦师君王要兴师，修整我甲兵， 与你一同去。这种风气习俗自古如此，现在的歌谣慷慨激昂，这种流风余韵仍然存在。